说平安，早上好。说话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年还没觉得还没怎么样呢，就到感恩节了。下一期就是感恩节，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也顺便为这个教会这个 barbecue 活动鼓励大家都来参加，星期六。正好这两天呢，这佛罗里达总算凉快一点了，所以说呢，我们也大家在一起呢，我们来我享受主给我们提供这段美好的时间，也请大家去邀请朋友们，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你的邻居啊，你的同事啊，你都可以去邀请，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这个把这个福音呢，我们能传出去，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再次在新一天的早晨把你的众儿女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工作，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都敞开来面对你，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门。我可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听过的话，就再耐心听一遍。就是有几个好朋友呢，一起出海钓鱼，然后呢，大家玩得很高兴，是吧？反正我是不喜欢钓鱼了。上回去了一次以后，我说我再也不去了，那吐了四个小时。然后呢，但是突然呢，就海就变脸，然后狂风大雨。然后船呢很险，船在海上就是上下起伏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很紧张，就很简单，很紧张。实际上我们这个故事呢，也不是这个故事，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对吧？当在那个在马可福音呢，他这样有记载，就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都要满了水。然后耶稣在船尾呢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们不顾吗？”所以说呢，这个故事呢就有点像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故事，就是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非常紧张。然后有几个人呢，他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其中几个呢就找到另外一个人说：“哎，说你不是基督徒吗？”说：“对啊，我是基督徒啊，你赶快祷告啊，这个求神让我们能平安的回去。”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来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信主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但是现在呢，我们实在是有这个危险，我就求你能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去，而且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麻烦你。”可能会有这个疑问，这故事真的假的？我觉得不管这个故事是真的假的，但是我觉得当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对我是个提醒。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是神啊？我从来没麻烦过你，我以后我再也不麻烦你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呢比较长，如果你翻到的话，你来看，然后我来读一下，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到十七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呢，主耶稣呢经常用这个比喻在跟门徒来传讲这个神的信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他用到什么，他用到葡萄树。葡萄树呢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非常的熟悉，一方面是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犹太那个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就是说基本上是那种环境呢，就是说沙漠啊，就是说，然后呢葡萄树呢在那边就是说是他们一种主要的一种水果，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呢，神呢也经常呢将以色列呢就是说描写为葡萄树，就是说在以赛亚书呢5:7呢，他这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讲到了，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讲呢，当主耶稣讲这个葡萄树的话，就是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就是他们很能够理解，就是说到底主耶稣在讲什么，最起码从这个具体的事情上就是说。但是有一点不同呢，这边刚开始讲到什么，耶稣讲到我是真葡萄树，那很显然如果他讲到是真葡萄树的话，那我们很容易想到那有假的，对吧？假葡萄树，有假葡萄树。那如果主耶稣是真葡萄树，那谁是这个假葡萄树呢？在以赛亚书的5:7的后半段呢，他这样讲到，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声。当神希望犹太人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样呢？是公平和公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结出来这样的果子，他们有的是什么呢？是暴虐和怨声。如果一棵葡萄树不结葡萄，我们还可以称它为真葡萄树吗？很显然，从这个结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以色列人被称为葡萄树，但是他们没有结出来神希望他们所结出的果子。神希望他们结公平和公义，但是他们是暴虐和怨声。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不长，我们知道30几年。他传道呢只有3年多时间，但是呢主耶稣呢 他结出了犹太人没能结出的果子，是神所喜悦的果子。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那个结果子的葡萄树。当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你如果做过园艺的话，你都知道葡萄树它的生长的过程中是需要修剪，是需要修剪的，不是种一棵树以后呢就让它在那儿长。它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它就要剪去，不结果子在这白占地方，对吧？还白那个吸取这个从这个枝干吸取营养，也都浪费。所以说呢，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它就剪去；然后结果子呢，它就耐心的修剪，精心的修剪，然后让它结呢更多的果子。这边讲到呢，神就是那做栽培的工作，并且在这段经文里他讲到一点，如果枝子能够结果子，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你要连在这个树上。我想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如果枝子不连在树上的话，别说结果子了，可能过几天它就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不连在葡萄树上不仅要死掉，不仅不结果子，而且要死掉。那死掉结果就是什么？或者扔掉，或者烧掉。所以当主耶稣在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对他的门徒来说话的话呢，门徒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很容易理解，很明白耶稣在讲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就把这个例子用在他的门徒的身上，用在他的门徒和他的关系上。他这样讲的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就是葡萄树，就是枝子和真葡萄树的关系。那根据前面我们才谈到他举那个例子呢，那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作为这个葡萄树的枝子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有两个选择，对吧？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什么？连在葡萄树上，对吧？连在葡萄树上。这段经文讲的叫常在主的里面。然后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不连在葡萄树上。而这段经文用的是不常在主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两个选择。当我们常在主里边的话，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多结果子。如果我们不常连在葡萄树上，不常在主里边的话，那结果呢，那就是不结果子，就不负责。你连了就结果，你不连就不结果子。而且呢，不仅不结果子呢，就像下面讲的，而且呢，你不常在连在树上呢，不连在主里边，我们自己要枯干，我们自己要枯干，最终呢被扔在火里烧掉。因为耶稣呢给我们很明确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不愿意连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那现在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结果子和不结果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到底是在讲什么？到底是在讲什么？我想对结果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认识呢，就是说，一方面是指我们，圣经里教导我们结这个圣灵的果子，结 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包括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实际上当我们看到这条果子的话，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他的性情、他的属性呢，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不是说靠我们自己努力我就能结出来这种果子，而是说神他通过我们来改变我们，然后让我们结出来神的果子。所以说我们说是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的果子。所以这件经文的话，就是正好应对了刚才所那一话，就是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一种非圣灵的果子。另外呢，我们就想到这个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是神通过我，神通过我，然后把神的福音，不是我们自己的福音，神通过我们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因为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当我们愿意遵循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播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能使福音生长、发芽生长，那是神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们就尽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能想到，当我们谈到果子的时候，结果子，这是我们从一个直观的角度上我们想到，一个圣灵的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如果从另外一个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果子呢，就是指我们在生活和服事中所反映出神的性情。这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概念，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社交活动中，然后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在这些所有的方方面面呢，就是说我们都能够反映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说的基督徒来讲的话要结果子。但是呢，也确实存在另一种情况，基督徒呢只是一个名号，或者说呢是一种身份。可能别人会告诉你我是基督徒，但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基督徒只是一个身份，但是生命和这个名称和这个名号是完全不相配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所结的果子，在这个基督徒身上没有任何的表现，所表现出来的是以前的老我。圣经里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我们知道犹大是十二使徒之一，按道理来讲他跟耶稣的关系是比一般的人亲近了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他出卖了耶稣，出卖了耶稣。所以说呢，我们确实是需要明白，我们现在存在结果子的基督徒，也确实有不结果子的基督徒。这两种选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要跟主连在一起，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不跟主连在一起。就是说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很有可能的在现今我们这个世界上呢，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看不到。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呢，可能比结果子的基督徒他在世上的生命呢，在世界上的生活呢， 可能更让人羡慕，更让人羡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呢，他所愿意所接受的是世界上的东西。他虽然有个基督徒的名号，但是他接纳的是世界上的东西，所以也被世界所接纳。这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如果是属世界的，你也被世界所接纳。他们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在世人眼里的成就的名誉和地位，有很大的可能性呢，会超出不被世界所接纳的真基督徒的成就。我们还拿犹大来做个例子。犹大他卖耶稣，他得到了什么？30块银子。好像猛一听，那30块银子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在当时是那些人一年的工价。所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犹大得了很多钱，他卖了耶稣以后，他得到了一年的工价，白白的得到一年的工价。所以说呢，很多时候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会让我们 confused， 就是会让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马太福音26:24，他这样讲到：卖人子的有祸，卖人子的有祸。犹大他得到了30两银子。从世人角度来讲，哦，有很大一笔钱。但是呢，神说他有祸，因为在将来我们人人都要面对什么，这是我们逃脱不了的，不是说我们能躲掉的。而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神看我们的是与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神看我们的是我们有没有结出来神所喜悦的。下面有两段经文呢，时常来提醒我，我希望也能时常来提醒弟兄姐妹。在马太福音7:22-23呢，这样讲到：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另外，同样在马太福音22:14，他这样讲到：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希望这两段经文呢，能经常的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要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是要常常在主里边，还是不要再常常在主里面。当我们需要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很可惜，没有一个中间路线可以走。如果我现在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等我快见主耶稣的时候，我再好好去服侍我的主。一方面来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见主耶稣，因为主来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心就不在神里。同样在马太福音6:24，就在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虽然这边说的马门，我们知道英文就是 money， 就是钱，虽然是指专指钱，但是任何的东西当我们把它摆在与神同等的地位的时候，都是神所厌恶的，都是神所不喜。所以说呢，我们没有一条中间路线可走，你要做出你的选择。我们都知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当我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很难很难，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我们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我想刚才耶稣在这段经历所给我们的这个前因后果，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段话，但是当我们要做出这个选择的话，很难，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曾经所有的，我们软弱，但是神说我可以帮助，我是你随时的帮助，你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我就帮助你行在你当行的路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来讲，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在主里边，主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空洞的一句话？当我们每天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的话，这句话对我们的作用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一方面呢，我们是与神成为一体。我们拿葡萄树来做个例，当我们看一棵葡萄树的话，我们看的是一棵树，你不管它有枝子，不管它有树干的，不管它有根看不到这个树，但是我们看的是一棵树。你从来不会说，我看一棵葡萄树的话，哦，我专门看啊，这是葡萄树的枝子，这是它的树干，我们不会这样看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再拿夫妻来举个例子，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这样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怎么去解释二人成为一体？如果拿数学公式算的话，就是说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一，而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这叫成为一体。一加一等于一，这叫成为一体。那你说不可能，这两个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人呢？没错，从我们的身体上来讲的话，我们两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我想现在科技发达程度也没有到那种程度能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夫妻结合以后，我们同样的安住在神的下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相同的，在家庭的敬拜、孩子的教养、神家的服侍、钱财的管理，这些所有的东西上，我们有同一个心思意念，并且这个心思意念是来自于神，我们愿意完全按照神的教导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过我们的夫妻生活，这叫我们成为一体，这叫我们成为一体。所以说呢，当 教导我们与神成为一体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安坐在神下，我们要聆听神的教导，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不管在我们任何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是跟神同步的，所以我们跟神成为一体。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与神成为一体。当然在这个关系里边的话，神有他的位置，我们人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他永远不变的神呢，他以他的爱心、耐心和百般的智慧呢，从旧约你的先知、祭司、国王，到新约里的使徒和门徒，他不间断地向我们传递他的信息，他不间断地向我们传递他的信息。他创造了我们，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的罪离弃我们，并且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神来找人，他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得以见到神。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在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然后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中间。圣灵保惠师常住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虽说在这个关系里面，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对神的位置来讲的话，从开始到现在，从创造人类到现在，神一直在我们中间，神一直在我们中间，他常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在这种关系的时候，在这层关系里面，这是神的位置。然后作为耶稣的门徒呢，在这层关系里面，我们常在神里面，那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在刚才那段经文里面，第十节这样讲到，就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耶稣讲什么？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这是我们的责任。对每一个耶稣的门徒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的责任，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并且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呢特别提到了他最大的诫命，讲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说呢，遵守耶稣的命令是我们常在耶稣里的一种表现。耶稣教导了，那我们就按他的教导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是我们关系的基础。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常在耶稣里边，耶稣也常在我们里面，这种关系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关系，而是一种实际真真切切的，我们要有实际的行为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说，所以说当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责任，遵守耶稣的命，常住耶稣里，与耶稣保持一个关系。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呢，一个最根本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回到起初。什么 么叫回到起初？要常常的认罪悔改，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罪，它隔断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它成为我们跟神之间一个阻碍。没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是得到赦免。但是我们还在承担犯罪，我们还在承担犯罪，因为我们，所以说呢，当我们愿意跟耶稣保持这种关系，我们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当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的话，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认我们的罪。一点，不要轻看自己的罪，不要轻看自己的罪。我们是不是犯罪，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神的标准。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罪的原意就是说你射箭射不中靶心，所以神的标准就在那个十环那个地方。当我们射不中十环的话，那我们就是犯罪。不是说我射了九环 good enough， 已经很好了。没错，九环是很好，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说，不要轻看自己的罪。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圣经讲到罪是分大小的，罪是分大小的，并不是说我们犯的罪不大，或者我们犯的是小罪，我就说哎，这不算什么嘛。也不算，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态，要真正能够面对我们所犯的罪，不要轻看我们所犯的罪。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不要因为神的爱而恣意的犯罪。我们说神是爱，没错，他愿意赦免我们，没有错。那我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反正神会赦免我。我犯什么罪，神都会赦免我。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没有说你犯什么罪，神都会赦免。有些罪是不可赦免，有些罪是不可赦免。但是对那些可以赦免的罪，我们也不是说，因为神爱我，所以我就去犯罪，然后凡神会赦免。当我们主动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动的得罪神。就拿举个例子，你给你就拿就举个例子，你或者在家里边，或者在工作中，你如果是主动去得罪你的配偶，或者你主动去在工作中，你主动去得罪你的同事，我想这个东西的关系，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你跟你同事的关系，也不可能好，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当我们主动去犯罪的时候，相信神会赦免我们，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跟神可以维持一个关系，一个良好的关系。在诗篇51:17这样讲到，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常常的认罪悔改，我们才能保持跟神的这个良好关系，我们才能够常常在主里，我们才能够常常在主里。当我们愿意与神相连，常常在主里面的时候，神所成就的 超出了我们的所求和所想，超出了我们的所求和所想。它的结果是我们完全想不到。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知道，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神得荣耀，神得荣耀。在第八节当中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神创造我们是为了来荣耀他。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被救赎之后，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不愿意改变我们自己，别人也更改变不了我，别人也更加改变不了我。但是当神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有了神的性情，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就改变了我们自己，而是神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或者别人看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称之为神迹。这个人变成这样，这是神迹。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变成这样，这是人迹，从来没这样讲，这是神迹，这是神当得的。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归荣，归荣耀给神。另外呢，对我们自己来讲，对我们自己作为他的门徒，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所得到的恩典，那数也数不尽。如果我们跟神保持这种关系，我们所得到的恩典，那数也数不尽。在第十节，他讲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就常在我的爱。我们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我们无法测透的爱，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的爱。这个爱是又白白的给了我们，是又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接受。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这个爱，就像上一集马敏在讲的，这个爱不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爱，不是那种意义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他所爱何必管教。我们在爱里面，但是我们不能滥用这个，这是我们得到的神的。另外我们得到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常在耶稣里面我们就会结果子。这个果子是让我们得到益处，这个果子是让我们得到益处，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东西，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得到好处。并且这个果子的芳香呢，它可以吸引，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神，带领更多的人归向神。所以这是我们结的果，这是我们得到的。然后呢，这段经文讲到，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哇，祈求就得着了。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确实有这个，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是求什么就得什么。后来我就心里面有点害怕了，我说这东西神这么爱我，但是我也不能随便再求了，我这求什么得什么。 但神就是这样信实，但神就是这样信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得着。但是这有个前提条件，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求，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求。前一段佛罗里达，这个不是佛罗里达，我也不知道这个 Powerball 是佛罗里达真的多少，1.6 billion。我不知道我们要向神求那个1.6 billion 的话，神会不会给我们？但我相信神会给。所以说呢，祈求的得着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求。因为雅各书呢4:3呢，他也讲到，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是第三点，祈求就得着。喜乐，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说神的喜乐不同于我们人的喜乐，我们人的喜乐是什么？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喜乐。因为我在公司被 promote， 所以我喜乐。因为我买了个大房子，所以我喜乐。这是我们人的喜乐，是因为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带给我们这种喜乐。但是很显然，这种喜乐都是短暂的。你买个新房子，哇，真好。半年以后，哎，都这样了，这也没有什么，对吧？你住习惯了，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所以说呢，我们人的喜乐是这样，而且呢，这种喜乐是可以被夺取的，是可以失去的。但神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呢，不是因为我们的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而是完全是因为神自己。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因为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他在罗马。在罗马干嘛？他不是去玩去了的。在罗马被囚禁，一个被囚禁的人，他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后来我们称为喜乐的书信。那你可能会很奇怪，一个被囚的人，他有什么可喜乐的？对，他的环境，他所处的状况，没法给他带来任何喜乐。我想任何一个囚犯都不会有喜乐，但是保罗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神，因为他有神，并且神在这边讲到，他的喜乐让我们满足。让我们满足。英文人讲什么 ？complete。我们的心里面是填不满的，我们总觉得少点什么东西。我们的心里填不满，但是神，他可以填满我们，他的喜乐可以充满我们，让我们不会再去寻求别的东西。这是神给我们的喜乐，朋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曾经在撒旦的奴役之下，我们被撒旦所掌控。但是神爱子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把我们救赎。他不仅救赎我们， 而且称为称我们为他的朋友。圣经还告诉我们，不仅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个身份是何等的荣耀！我们得到这种身份，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所以说，我就给你这个身份，我认你为我的朋友，只要你遵循我的命令，只要你遵循我的命令。最后，我想讲冠冕。冠冕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但是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在提摩太后书4:8讲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说，神说你们未来当你们见我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冠冕在等着。所以当我们跟神保持这种关系的话，我们得到了太多的祝福，我们得到了太多的恩典。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下一次就是圣诞，就是感恩节。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数一数，在我们身上神恩典到底有多少？我们常住在神里边，遵守神的命令，这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神没有要求我们很多，你只要尽你的本分就好了，你遵守我的命令。如果连这个本分我们都不愿意尽的话，我们可能真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在这个关系里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任何的关系里边，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只是说你当尽的，不是说你做了超出你应该做的东西。如果在任何的关系里面你不愿意尽你的责任，那你需要考虑一下这个关系的真实性。就跟你去工作，你的公司是一种关系，公司要求你什么，做你的干你的活，对吧？最基本的东西。那你说我到公司了，你付我钱，我不愿意干活，那你跟公司这种雇佣的关系是不是就有些问题？所以说，神对我们要的不多，他就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话，我们就常在处理。所以在这个感恩季节，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就像刚开始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对吧？我从来没有麻烦过你，我保证以后也再不会麻烦你。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我们也在回想这段经文，神说你要常在我里面，你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